理发室就在宿舍区里，德武快到理发室门口，忽然听到一声招呼：“
首长，看报吗？今天的京都晨报。”
德武扭头一看，认出是整天在宿舍院内院外骑三轮车卖报的老邱，就停住脚步，礼貌地问道：“
哦，是你，怎么，报纸上有啥好消息？”“
报告首长，今天的头条新闻是一个广东的区长接受别人的股票贿赂，被广东省免去职务，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了。”
哦，德武不安地应了一声，顿时想起了自家赚的那40多万块钱，他们是怎么用股票贿赂人的。他急忙掏出钱买了一份报纸，边看便走进了理发室。德武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都没有记住，是哪个服务小姐给他围上了罩单，是哪位服务小姐给他染的头发，用的是什么样的染发药水，哪位理发师又给他理的头发，他都没有在意。他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那篇不长的报道上，利用炒股所得名正言顺的收受贿赂，成为当前一个重要的腐败现象。区长吴又任口头委托江进涛用20万代为买卖股票，但并未将钱交到江进涛手中。江为了讨好吴又任，已在一桩地产交易中得到吴的支持，将自己炒股赚来的138万元打进吴又任的账号，声称是吴的20万本金赚来的。德武的心一下子揪紧了，自家从股市上赚钱的事儿和这桩腐败案子是如此的相似，不同的只是数字，再就是江进涛属于有目的的行贿，是为了一桩地产交易中沾光，而张北姐弟是纯粹的想帮我的忙，但你能说他们就毫无目的吗？世界上有施恩不图报的人，可你能断定他就是吗？他们会不会在今后向自己提出什么要求？想到这儿，他自己打了一个寒颤。若自己稀里糊涂地成了一个受贿者，把自己大半生的清明和前途毁掉，那岂不是太冤枉了吗？他再次想起了监狱里那个被关的中年市长，想起了他那含泪的忏悔。他染完头发时差不多已经下了决心，尽快把40万块钱还给张北的姐弟，可要做到这一点，要紧的是让樊姨和孔醒同意。他知道要说服他们母女俩并不容易，毕竟是40多万块钱呀，毕竟也是有一些收下的理由呢。他自己心里也有些不舍，有这40万块钱在手，一般的困难是可以从容地应对的，真的全交出去，要不要问问金长明？他于是去了办公室，拨通了金长明的电话，说：“
长明啊，有一个朋友让我问问你，他委托别人替他炒股赚了40万块钱，拿这笔钱算不算是违纪？”
金长明慢吞吞地回答：“
委托他人炒股赚钱是国家允许的，不算违纪。”
德武还是不放心：“口头委托也可以吧？”“
口头委托，没有任何凭证，钱和股票的来往竟然不立字据，那得是割头换颈的朋友才行。你说细点，你那个朋友究竟是怎么一个委托法？”
德武于是说了委托的经过，当然 他隐去了所有当事人的姓名和身份。金长明听后沉吟了一阵，说：“
哎呀，这笔钱拿了也不是不可的，但可能会有后患。你那位朋友若不是在政界，拿了也没啥；若是在政界走仕途，你劝他还是别拿。我不能保证他没有麻烦。这年头没有不要任何回报的投资，金钱交往很少不附加条件的。有道理，有道理，谢谢谢谢。”
德武听到这些，更决定了原来的决心。退还，犯不着为这点钱毁了自己的前程。可他知道，要说服孔醒和樊姨同意退还这件事儿，不简单，得想个主意。晚饭时分，孔醒又提到了这笔钱。孔醒说：“
老爸，提一条有关家庭建设的建议，咱们家干脆买一辆伊兰特轿车吧，不超过10万元，我和我妈都可以学着开。我和我妈可是要挤公交的，咱家有了车，我和我妈就可以过现代的生活，省点走路爬公交的力气。反正咱们家赚了40多万元，花它个1/4也没啥了不得的，放在银行里贬值，那不是挺可惜的吗？”
樊姨这时开口说：“
要我说，买车不如5环外找一个新开盘的便宜小区，买一套小房子，等晚点升值再卖出去，再赚上一笔。这年头人得有投资的眼光。”
孔醒坚持着他的意见：“
以鄙人之见，还是先买车好。现在北京城私家车拥有量可达到相当可观的数字了，在那样庞大的数字里，竟然没有孔家的一个一，这也实在说不过去了。”
德武没有接口，他就是在这时想起了那个主意。“
表个态呀，老爸，要不咱们投票表决吧，按民主程序来办，得2票决议可以实施。”“
行儿，买房还是买车，咱们以后再议。你现在先给我准备一下出门的用品，我明天要出门，衣服多拿一些，这次出去的时间可能会很长。”
樊姨这时把眼睛瞪了过来，有点想生气：“
干啥？又是下部队？孔醒可快毕业了，他工作的事儿还没个影儿呢，你不能下去太长时间。”
孔德武故意说的慢吞吞的：“
这次不是下部队，时间长短不是我能决定的。”“
啥？”
樊姨吃了一惊，孔醒也急忙跑到父亲的面前，连着声问：“
出什么事儿了？你甭吓着我们呀。”
德武叹着气：“
哎，都怨我没给你们说清楚，才惹了这桩麻烦事儿。”
樊姨催着：“究竟是为了啥事儿？你能不能说快点呀，急死人了。”“
就是我们炒股的事儿，上面的领导现在知道了，认为我们这有受贿的嫌疑，要求我去说清楚。”
樊姨恼道：“
我们这怎么会是受贿呢？哪位领导怀疑的？这不是想故意整人吗？我去给他解释，金长明总知道这个情况吧，他是纪检部长，我去问问他，凭什么这样诬陷好人？”“
这与金长明没有关系，你先看看这个再说吧。”
德武说着将那张京都晨报递给了樊姨，并向他指了指广东的那条消息。樊姨看得很仔细，大约看了2遍才慢慢抬起头，脸上露了点慌乱，说：“
这和咱们的事儿
好像还真有点相似。可领导是从哪儿知道的？不会是臧北他们姐弟说出去的吧？
估计臧北姐弟不会说，这种事儿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那可怎么办呀？
孔景这时也看了一遍那条消息，显得有些紧张。
德武安慰他俩说，怕是不要怕，第一，我们没有要收贿的意思，第二，我们也没有为臧北和他姐办任何违法原则上的事情，第三，这钱我们没花一分，臧北他姐给了我们，我们再原样退给臧北他姐，就应该没事了。
孔醒担心地问，要马上退了，上边是不是就不要你去说清楚了？
德武点点头，
应该是的，我们光明磊落，臧北他姐有给我们的自由，我们也有退还给他的自由。
樊姨下了决心，
那就赶紧的吧，想不到钱没赚住，倒落了一身不是，咱可犯不着这点钱就去坐监狱呀。你这会儿给臧北打个电话，先说清他姐的事儿，明天上午一上班我就去银行给他姐汇钱，我要他的账号，我这儿一汇钱，你立马就去找领导说明咱们还钱的事儿。咱可不去他指定的什么鬼地方反省问题，那是变相的双规，肯定不是闹着玩的呀。
好吧，就按你说的办。
孔德武点点头，心里松了一口气，本来想着是一场艰难的劝说，能如此顺利的结束，让他感觉到有一阵轻松。他拿起电话，很快找到101基地招待所的臧北，把要还给他姐钱的这件事儿说了一遍。那臧北显然有些意外，再三坚持说这是你们孔家应该得的，根本不应该给他姐。但孔德武决心已定，说了表示感谢的话后，不容他再多说别的，就挂上了电话。樊姨叹了一句，
唉，我们又空欢喜了一场啊。
孔醒说，
总比让爸落个贪污的名声强啊。
樊姨点点头，
也是，你爸奋斗了大半生，以后说不定还能往上走，可不能让这40多万块钱把他给毁了。
德武舒了一口气，忽然想起了今年卖报的老邱当初对他说的那句话，你今年可能要遭点灾祸，如果这算是一次灾祸的话，
他被我躲过了，唉，只是让他们娘俩白忙活了。
德武自然没去那个所谓的规定的地方说明问题。那晚过去的第二天上午，樊姨就去银行把40多万块钱全部汇了过去。臧北他姐收到钱后，给樊姨打了一个电话说，
既然你们执意不要属于你们的东西，那我只好先收下了。
孔德武让樊姨把汇款单子收好，以备组织上核查。事情全办完之后，德武心里又生了一点后悔，
可能是我太过于小心了，也许收下那40多万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毕竟那是臧北他姐代为买卖股票赚的，正当的理由也是有的。40多万呐，不是个小数啊，
自己单靠工资什么时候才能赚到那40万啊？对于臧北姐弟，他心里也有无数的内疚生了出来，人家可能完全出于助人的好心， 自己这样做大约会让他们很难堪呢、啊。好像人家是真想贿赂，也许该找臧北他姐姐表示一下谢意和歉意。他于是拨通了臧北的电话，问他姐姐住在什么地方，他想当面表示谢意和歉意。臧北听了连说不必客气，说自己会向姐姐说明情况，说他姐姐会理解孔局长这一行为的。不过臧北最后说，
那笔钱吧，这确实是你们应该得的，你要求自己哎，过于严格了。
这话又让德武生了些后悔。
爸爸爸，这件事啊已经过去了，就别再思三虑四的，赶紧写你的现代战争的预警第七章吧。
一旦进入写作中，那四十多万就被孔德武全都忘在脑后了。第七章差不多写完的那天，何司令突然打来电话，问他看没看当天的报纸。他一愣，司令怎么关心起我看报纸的事儿？忙答，
还没有。何司令说，快看看有关某国军事的一条新闻，看完把你的感想告诉我。好。
孔德武急忙去翻当天的报纸，原来是母国武器管理出了漏洞。他很快拨通了何司令的电话，肃穆地说着，
何司令，这次事件也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见解，我想马上通知各个有关单位迅速对我们的弹药枪库和管理制度的贯彻情况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发现问题立即纠正。
可以，马上去办吧。
通知很快就用电报下达了。当天午后，孔德武又亲自带了一个工作组飞到基地去检查。到达基地所在的天良市已经是近晚上八点，基地负责接待工作的一个参谋等在机关的大门口，说机关招待所新换的厨子做菜手艺不行，晚上安排在驻地旁边的酒店饭店里吃。基地参谋长对孔德武抱歉地笑笑，
那就去饭店吧。
因为检查结果令人高兴，吃饭时孔德武对基地参谋长上酒的事儿没有反对，于是大家就都喝了起来，德武也喝了几杯。吃喝将要结束时，饭店的年轻老板端着酒杯来了，说欢迎诸位领导来我们饭店吃饭，他要敬他们一杯。德武一看那西装笔挺的老板，意外地叫道，
嗨，这不是臧北吗？
臧北这当间也认出了德武，欢喜地扑过来抓住德武的手，
哎呀，孔局长，老首长来我这小店吃饭，我真是太高兴了，今晚这顿饭我免单了，请大家一定要给我这个机会表示一下我的心意。
德武笑问，
哎，你不是在基地招待所干吗？怎么开起饭店了？
嗨，这不是我姐吗？她股票赚了点钱，总嫌我在部队招待所当炊事员挣的太少，非要让我离开部队，就到这儿啊，承包了这个饭店。钱是她投的，我当经理，没想到在这儿又碰上你了。你说咱们多有缘啊！
是，是啊。
德武也是很高兴，主动让臧北喝了几杯。
上次的事儿啊，我太谢谢你了，只是上边有规定，我才……
首长不用说，我尊重你，你那样做说明你真的是一个好干部呀。
臧北拦住德武的话说，
我们饭店办了个练歌厅，请孔局长和诸位吃完饭再给我个面子，一步去看一看，也给我这儿带股发财的喜气。
基地的几位陪同者都看着德武， 德武觉得臧北的邀请带着真诚，拒绝了好像有点不近情理，就点头说，
那就去看看吧。